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能系统地学习圣经，更好地认识神，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
约翰一书第三章第七节，小子们呐，不要被人诱惑，行义的才是义人，正如主是义的一样。这个诱惑哈，不知道，当然解经家就说这是有异端了。在基督教历史上总有这种异端，讲上帝的恩典很丰富，那么所以干什么都没关系。那么这种异端有的时候也用某个形式跟保罗的因信称义结合在一起，义人呢就信心就好了，犯罪啊作恶都没有关系哈。那这种思想奇怪哈，很普遍，有些东方的宗教也有这样的想法。那我是不知道这种思想为什么有这种迷惑性，但是作者是用了诱惑两个字哈。我真正的因信称义，真正讲究上帝的恩典，我们一定是靠着上帝，因着他的重生得救和圣灵的能力，我们能够行义哈。因为我们跟他一样，我们有他的生命，主是义的。主是义的，他当然可以一方面讲是耶稣是义的或者上帝是义的，他用主字也表示我们，讲到主都是讲到我们也是仆了啊，仆就应该像主人一样也是行义的。好，第八节，犯罪的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啊。这个起初我们已经看过好几次了，就是在约翰一书一再讲，他们起初就听到，起初就给你的命令。那这起初我们也看比较一下，也知道实在不是一个时间哈，就是魔鬼从起初不是从创造的时候就开始犯罪，而是说一有了魔鬼，魔鬼就在犯罪，魔鬼就一直在犯罪。那我们的主是也没有一个起初，神是无始无终的。那么但是神一直也用他的奇妙，从一开始我们姑且这样说，就用他的爱，他的公义圣洁在统管万有。我们是半路出家的，原来是罪恶的，那么但是被主更新了，就有一个新的起初。这个新的起初呢，就让我们不在魔鬼的辖制之下。魔鬼从起初犯罪，但是神的儿子显现出来了，就除灭了魔鬼的作为。我觉得很难回答任何人的问题，不管是大学者的或者小朋友的问题哈。神为什么不消灭撒旦？这很难回答。那么我们如果有信心就不是问题，如果没信心怎么回答都不满意。那这里如果你一定要有个答案，这是一个答案。神为什么没有消灭魔鬼呢？你就说神已经在消灭魔鬼了，神的儿子显出来，耶稣显出来就是要消灭魔鬼。那这个儿子显出来也跟前面讲到的两个显出有关系。神的儿子第一次显出来就是要消灭魔鬼的作为，消灭魔鬼什么作为呢？就是除去罪嘛。那么除去罪，第二次的显现呢，是更彻底的把罪恶除掉，让义人得到荣耀。就第一次和第二次作为都是要除灭魔鬼的作为，只是第一次比较是铺路性的哈，虽然也是在十字架上借着复活成就了一切，不过要完全的消灭魔鬼是第二次。那我也很喜欢讲，就是说在这个历史中，包括主耶稣第一次来到第二次来，甚至他的第一次来之前旧约的时候，事实上神的儿女在世上，我们也是在做消灭除灭魔鬼的作为。我们把灯点起来不是就是要消灭黑暗吗？我们把爱活出来不是就要消灭仇恨吗？这个神的儿子当然就是指耶稣，不过我们也可以跟第三章一二节的神的儿女连在一起想哈，我们这些神的儿女显出来，当然不是耶稣的显出来，但是我们在世上是一个不能被掩盖的尘，不能被盖住的光。我们也希望我们把上帝的光显出来，就除灭了魔鬼的黑暗的作为。这个魔鬼的作为，从约翰喜欢讲的是欺骗的，是杀人的。那么 是有毒狠的，还有用诡诈的。那么这些我们都希望在我们生活中，我们自己心中能够靠着神的儿子除灭这些哈。要除灭这些，第九节讲，如果我们没有从神生是不行的，但从神生的我们就不犯罪，因为神的种啊，原文作种，神的种存在他心里，他也不能犯罪，因为他是由神生的。我们看一般解经书在这里哈，包括从第六节开始讲的，住在他里面就不犯罪，那么从神生的就不犯罪，他不能犯罪，大概包括 NIV 都会把它翻成不 continuously 犯罪，不继续的犯罪，不持续不断的以犯罪为乐的方式犯罪。因为在约翰一书一开始就讲到说，我们不能说自己无罪，我们在世的时候我们总还是有犯罪的时候。这个又跟这个罗马书第七章那里一个大争执了，就是我真是苦啊，那到底是指得救前还是得救后的啊？我是觉得得救前后都有，我觉得没有得救的人也会有那种犯罪的痛苦，那么得救以后的人也还是有是一定会有这种挣扎。那我们当然也根据自己的经验、正统的教义和圣经上这样的话，我们也就说，我们重生得救的啊，被主所爱的人，我们是不喜欢犯罪了啊，所以不犯罪，把它了解成不喜欢犯罪了。那么不持续不断的犯罪了，不以犯罪为荣为乐了。那么甚至我们心中在犯罪之前之中之后，我们总是有一种厌恶和遗憾啊。那这种心理上的分析很难断定我们到底是不是神生的这种，所以我们不要太去讲究这个心理的状况，但我们心中有一个信心，就是我们是喜爱良善的。那么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因着有他的生命，那个圣善的种子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厌恶这些罪恶，我们就有神的生命而去做良善的事哈。我们被他生，我们有他的种在我们里面，那么这会显出谁是神的儿女。你看好几个显出来哈，神的儿子显出来，神的儿子显出来。那么现在呢，显出谁是神的儿女，谁是魔鬼的儿女，行不义的不属神。那非常明显吗？犯罪的就是魔鬼的儿女了，不犯罪的就是神的儿女了。那或者我们还是把它稍稍深入一点的讲，或者是解释一点的讲，就是那种喜欢不断犯罪以最终自乐自满的，那就不是神的儿女。那么那种厌恶犯罪，犯罪了以后会很痛苦的，这种就是神的儿女哈。那我们希望我们都是神的儿女。好了，这些啊都比较抽象一点，那其实也不抽象，因为是我们生活中都有的，但它有的时候在比较抽象里面啪又出来一个非常具体的东西。那什么是不犯罪呢？什么是神的儿女呢？哦，十节有讲了，不爱弟兄的也是如此，属神的就是爱弟兄的，属神的就是神的儿女，属神的就会洁净自己，属神的就一定会爱弟兄啊。那这是约翰书信也好，福音也好，我们都很熟悉的了哈。应当彼此相爱，这是你们从起初所听到的命令哈。约翰福音13章34节15章12节都有讲到说，这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命令啊，这也是一个新命令，也是一个旧命令。旧命令神从来没有改变过，我们都要相爱。新命令我们靠着耶稣的死，靠着耶稣的复活和圣灵的工作更新，我们能够更加真实的相爱啊。他也马上举了一个哈，就是这个跳跃的很快哈，他也马上举了一个从起初就犯罪的人。第十二节，不可像该隐，他是属那恶者，杀了他的兄弟。为什么杀了他呢？因自己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起初所听见的命令，那如果我们就说啊，我们从信耶稣所听的命令，约翰福音13章那里的命令，可是我们也不能否认，是不是在起初，我们就姑且用这个经文来讲吧， 神有没有给亚当夏娃一个命令是彼此相爱的呢？有没有给亚伯该隐一个命令是彼此相爱的呢？我们不太能从字面上找到这样的情形。可是我们相信所有的命令是连接的。当神要亚当夏娃听他的命令，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都可以吃，只有那一颗不可以吃的时候，我们也记得约翰福音也这样讲，如果有人爱主就会遵守他的命令，不听他的命令就没有爱，没有爱主的心就是被魔鬼迷惑，没有爱主的心也就不会爱人了，那么就会为了一个果子，夫妻彼此之间也就互相推卸责任。那该隐和亚伯我们更是没有看到他们听了什么相爱的命令哈，那我们也很难想象在那个环境里面，我讲到讲说该隐亚伯一定都很辛苦哈，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地里长出来都是荆棘。我说该隐是一个非常辛苦的人，是一个非常辛苦的工作者。那么他在那个可怕的世界里面能够有多少就多少对这个世界的不仇恨，我看是没有，我看他是有极大的仇恨，这我也是很害怕的事情。我很怕那种心中有很多愤怒的人，或者我也很怕那种有很多愤怒的民族。哇，那好像我觉得南太平洋的那些民族比较不会这样，菲律宾的人比较不会这样，我觉得真的很有福气。我们中国人心中会有一个很大的愤怒，容易，我觉得我以前也是这样，这是很危险的哈。我自己讲该隐好像是心中有很多愤怒，我认为他的献祭是一种觉得太痛苦了，希望上帝给他一点舒适而做的献祭，也就是没有信心的献祭哈。他是第一个献祭的人，他也是第一个凶手，那么这是非常悲哀的。那使徒约翰告诉我们不要像该隐，该隐是杀了他的兄弟，他的解释也很奇怪，为什么杀了他呢？他说因为他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我们在创世纪实在也看不出他们在杀人之前的那个善恶哈，就是一个是种地的，一个是牧羊的，然后他们做的工作就是种地和牧羊，然后就是奉献。那如果这件事情他为什么杀了他的兄弟哈，在创世纪四章八节就是他们两个在说话，说话不知道说到什么情形之下，那该隐就打亚伯，然后就把他杀掉了，我们也看不太出来。那我们看到在这之前耶和华曾经警告过他说，罪是在你，罪会恋慕你，那么你一定要制服他，就是那个罪对你的控制是很接近的，你要很小心。就我这样说哈，约翰一书说的跟我们看到那个希伯来书说那群以色列人在旷野他们是不幸的恶心啊，他们是都是他们的错，不要怪罪环境等等，好像有点一样。我是觉得环境对该隐有很多影响，但是神没有把这些给他做借口，就是说你是属恶者，你杀了他就是因为你的行为是恶的，兄弟的行为是善的。你的行为我们再一次从创世纪在杀之前看到，他就两个行为，一个是种田，一个是献祭，这说不上不恶，说不上恶啊。那我们当然也知道他为什么杀兄弟，那件事情的过程是因为耶和华看中了亚伯和他的供物，看不中该隐和他的供物。各位，那两句话也是叫人很吐血的。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那种从小就跟你有那种人家把它放在一起比让你很受不了的人啊。我们如果在家庭生活里面或者什么有这种情形就会很痛苦，或者在学校里面老师总把你跟另外一个人比，哎，总说你不好。耶和华看中亚伯，看中亚伯的供物，全世界就这么几个人，兄弟就这两个，两个就看中一个不看中一个，这跟后面的以扫雅各也是很像，我们等一下也会看到。恨恶的是神很清楚毫无羞愧的讲一句话，以扫是我所恨的，雅各是我所爱的。 哇，这些啊，我都觉得我们很难接受，会非常需要对神的全然的顺服信靠，我们才能够接受，否则没有办法接受这样的事哈。就该隐这件事情，该隐整个杀兄弟的事情，是因为耶和华看中了亚伯的东西，没有看中该隐的东西。那当然，我想我们每个人就会想到，这是所以说哈，对不起啊，我只是在形容，我绝对不是这样想。那么，如果我们来写这个话的话，就是不可向耶和华，他很不公平。可是，当然我们不会这样想。但是我在牧养，还有对自己、对小孩、对弟兄姐妹讲的时候，我都求主让我不心虚，很温柔，但是很坚定，也很同情的告诉人，人真是需要顺服上帝。我自己想是该隐在很大的辛苦当中做一个献祭，是不喜悦的献祭，就是觉得上帝很苛刻，然后献祭一些东西，希望换取一些祝福，然后神不要这种勉强的献祭。那亚伯的献祭很可能就如果照希伯来书，就是一种有信心的献祭，就是一种喜悦的，一种甘心的，即使在不好的环境中，因着上帝的脸让他觉得他是一个幸福的人，那神喜悦这样的祭物。如果我们不从不信的恶心来看，我们就从顺服上帝的话来看，神其实对该隐是那是大大有恩典。亚伯和该隐的事情你可以讲好多好多事，你可以说神对该隐很不公平，因为他看中亚伯，但你也可以说神对该隐是非常的好，神对该隐讲了好多话，而且他没有杀他，而且他保护他，就是这第一个杀人凶手神没有杀掉他。那整个后面的圣经包括希伯来书都有讲到说，一直到今天亚伯的血还在那里喊冤啊，我们又觉得，哎呦，这神又很不公平，对亚伯很不公平了。我神真的很难做。我们心里发怨言的时候，看该隐也觉得神对该隐不好，看亚伯也觉得神对亚伯不好。那我们信靠主，我们希望我们在这件事上，当然看到亚伯的信心，也看到神对该隐实在有很大的提醒了。你是行的不好。可能就是我们指这两件事嘛，一个是耕田的时候，一个是献祭的时候，你行得不好，你是在抱怨的那种心态在奉献的，抱怨天天在那里怨上帝的情形下在耕地的。哎呦，各位，我做牧师，做丈夫，做父亲，我也觉得我有的时候真是有这种态度，所以神说你行得不好。讲出道来怎么样是一回事，人家有没有得帮助是一回事，你心里行得不好，因为神看我们的内心。那么我也知道啊，有的时候行得不好脸色都表现得出来啊，这要求主赦免哈，赎恶者。我们做信靠上帝的人，不要把罪恶归给上帝，我们承认上帝的话是真实的，我们承认在旷野也好，在整个地受咒诅长出荆棘和蒺藜也好，做农夫不是容易的事，但做牧人又岂是容易的事。那么在艰难中我们还是奉献，还是感恩，那么不要因为艰难就在一直怨哈。圣经也真的讲亚伯的行为也就是善的，就我认为从这两个行为来讲，奉献都在奉献，那么工作都在工作，行为本身两个都是很好的，但是从什么样的心态决定上帝要哪个祭，上帝觉得哪个行为是好的。
朋友，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来信靠主耶稣，得到永生的新生命。